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3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这个太阳已经露脸了，气温也蛮明显的回升，有一点点热的感觉了，因为清明节过后呢就已经慢慢进入电信夏季的这个天气了，所以呢这个今天呢外出的话可能不是防雨咯，是要防晒是要注意这一部分哦。好，那已经有几天没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房市的资讯哦，因为我们前两天呢都邀请到了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特别的主题。昨天呢是邀请这个彭彦祥彭执行长他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关切的房价会不会跌，会不会崩那该注意些什么东西昨天呢节目这也算是很精彩所以呢错失掉的听众朋友可以按我们的重播，或是到这个 YT 上面去搜寻一下房市日光大道的这样的一个频道那都可以一再的重播收听收看。那礼拜一呢是邀请好房网的总编这个文清总编他也是固定每个月呢都会把他精心策划的好房网的这个当期的月刊杂志的内容呢来跟大家分享，同时呢也带来了3本实体的杂志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还没有来把杂志拿回去看的这3位幸运听众朋友呢赶快哦，赶快哦来带回去那刚才提到了这2位来宾的专访呢都还是可以在我们的 YT 上面可以来收看收听所以呢这个也是张老师如果说每次有来宾来的话我大概都会开这个直播那在 YT 上面来跟大家见面。除非啦，除非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来宾他不大愿意露脸这也是有的之前也是有一些来宾他们可能蛮多顾虑的啦然后就想说这个还是不要露脸好了，就露声音就好了所以呢这个主持人呢当然也必须要尊重来宾的一个意愿跟想法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加入我们 YT 房市日光大道，可以按订阅可以去按订阅，然后分享出去让我们的这个这个加入的这个订阅的人数呢可以急剧的来攀升好，那今天呢看到房地产新闻信息也蛮多的那有一些是市场面的，有一些是这个产业面的。那我们先来看产业面的啦。昨天呢台北市不动产代销工会 哦、他们有举办了一场这个媒体记者的春酒、哦、记者会啦、哦啊、算是也是跟媒体记者来聊一聊、哦、跟媒体记者来做一些、这个联谊的活动、哦、那当然这个就是有台北市不管代销工会啊，理事长创意家行销的这个董事长王明正哦，所啊这个来发起的这样的一个联谊记者会哦，那会中呢也有这个爱三零哦，这个假三零代销，也有远雄房地产、贾桂林广告，还有海悦国际哦，他们旗下的海宇国际哦，等于是国内呢目前台面上的六大代销哦都连面出席了哈，在昨天的这一场这个记者会当中哦，那媒体记者当然也拍了很多的照片哦，脸书上面大概都看得到。那这些这个代销业的这个大佬呢，倒是同异口同声的指出啊，这个不动产代销业应该已经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喽，同时呢也宣告房市最坏的时机已过哈，因为过去一年呢，这个代销业跟房仲业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哈，因为交易量急剧的萎缩，消费者的信心呢这个减弱，所以想买房子的人他也不断的在犹豫哈，所以呢有些人呢甚至到处去问哦啊，特别是跟银行啊，之前我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分享过哈，就是有某个这个也算是比较资深的演艺人员，他在想说帮儿子买一栋房子、哦、那因为可能有这个刚性的需求吧、哦、因为年轻这个儿子呢可能也要结婚要成家的、哦、所以呢事实上是有这个需求，可是他经过去打听跟银行、哦、来往的银行打听之后，银行都跟他讲说啊，这个房地产啊现在是在高点啊，可能接下来呢会有一些修正或是跌价、哦、所以不急着在这时候买、哦、所以呢消费者的信心是非常脆弱的、哦、所以不管是中古屋啦、预售屋啊、这些的一个交易量都冷飕飕的、哦、那周自从央行、哦、这个松绑、哦、这个在3月19号松绑了第二户的这个房贷由原先的50%来到60%啊，之后呢，已经快要一个月了，已经3个月了，赏屋客呢，根据这些代销的大佬们呢表示，平均回流了有15%到25%，算是还蛮不错的哈、哦，所以央行的这个是放出来的这样的多一层的这个贷款哈、哦，虽然说对预售屋不会有直接受惠，可是呢，刚才提到的信心面就有所提振哦。那虽然央行呢期待说建商能够让利，可是呢这个土方之乱呢、啊、造成营建成本现在是居高不下，建商呢已没有太多的利可以让、哦啊、可是呢这些代销业者、哦、特别是、啊、刚才提到的像是台北市代销工会的理事长王明正他就说了、哦啊、有些建筑业者、哦、建商仍然会供体时间、啊哦、所以呢现在创造、新高价的这个个案呢已经很少很少了、哦、那预期今年上半年呢是最佳买房的时机点，520的档期呢渴望优于第一季啊、哦、这个是代销业者的一个说法齁、哦、那这里面当然啊这个有某种程度的也是在帮自己打广告啦齁、哦、啊这个等于是鼓励大家赶快进场去买房子，那本来第二季就是房地产传统的旺季，所以520档期啊不管有没有它一定的销售状况一定会比第一季来的，因为第一季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本来就是房市的淡季、哦这个一二月常常会碰到这个农历年的这个长的假期呀、啊， 所以工作天数比较少，所以到第二季的时候呢，这个工作天数哦，大家都已经恢复正常的上下班，所以工作天数比较长，当然在整体的表现上面一定会比季好的哦。那这个代销工会台北市代销工会理事长这个王明正他也坦白的说了哈，代销业现在有一点点那个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感觉哦，疫情呢第一季已经是谷底了，这个之后的房市的来客量呢会往上来直逐步的往上攀升，但当前呢业界面临到特别是建筑业者土方的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齁，这个从今年一月开始的这个土方之乱到现在都已经四月份了还没有完全的解决齁，所以呢这个部分造成了这个营建成本的攀升，让建商实际上呢也想要让利也没有降价的空间，所以他认为来客量增加了齁，这个部分比以往大概有增加至少齁至多了齁，大概也有20%。第二季呢五二零档期渴望优于第一季。那至于说同样在昨天有参加这场记者联谊会的新联洋实业的副董事长林志仁齁，他也指出台股平创高点甚至市场先前呢还预期说会上40000点不过呢卖得好的新案呢现在大概都有几种特色，就是要规划好，地段要好，还有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优质的产品，这些条件呢才能获得消费者一个青睐。这个之前我们在这个跟住展杂志的发言人在谈市况的时候，他也有点出这样的一个观察点。那爱三岭的副董事长张敬在则表示，台股攀高，经济成长动能强，现在呢应该是卖房最好的时机点齁，虽然土方之乱未解，美伊的战事也引发了原物料上升，推升造价攀升了大概有 20%。 不过呢预售屋房价在政策压抑一年半以来呢几乎没什么在涨了因此呢对于有需求的客户来说，这个时候呢是买预售屋抗通膨最好的时机所以这个也是在商言商了这个老王卖瓜的味道比较浓。另外呢远雄房地产的总经理他也是国内蛮大的代销这个张立荣指出，全台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在2025年已经下滑到十年前的低点了，只有26万栋。在这个低档之际呢，最近有些从台股获利转进房市的买盘开始出现了所以他们可能在现场有闻到这样的味道，或是跟客户互动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这个远雄房地产的总经理张立荣他也指出了，建商呢已经没有太多的利可以来让了但是呢仍然会供体释出优惠，因此呢预期上半是最佳买房的时机另外昨天参加的这个记者联谊会的海悦国际旗下的这个海宇国际他们现在旗下有好多家这个子公司这个总经理周世凯也指出，现在推出的预售案呢大都是精锐进出大概都是把最好的都出来了由于有些区域的预售屋跟中古屋间的价差越来越少，以往呢大概都这个预售屋会比中古屋贵3成，现在甚至差不到1成这样的一个这个优势之下呢，因为预售屋毕竟是新房子嘛所以呢吸引了一些游资重返房市布局房地产这个硬资产，而不是那种所谓的软资产所以这个是昨天呢这个在这个 媒体记者参与的这一场记者会当中呢，他们就参加的这些代销业者哈，这些大佬对于目前房市的一些观点跟观察呢，做了一个报道哈，让每一个参与的这个大佬们呢，都有说话的机会，所以这个有时候也就看出来记者哈他的一个这个功力了哈。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现场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到底现在有多少人买房子有贷款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我想要的，想做的，你比谁都了，你想说的，想给的，我全都知道，未接来电，没留言，一定是你孤单。
农林与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与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与政府规划人力政策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大家来讲一些房市的最新资讯哦，让大家可以及时掌握房市的脉动。好，那上一段提到的是这个台北市不动产这个代销工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内有这种代销业者啊，那他们也别依照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呢，必须被要求哈、成立这个产业的工会哈、那他们应该也是每年呐、这个有一到两次的会跟媒体记者来做一个联谊跟互动。那因为刚过完农历年嘛哈、所以呢各产业工会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他们都在找些大的场地啊，召开这个记者联谊会，那也聊一聊对于整体哈、房地产的这个产业脉动跟他们的观察。那因为代销业者是第一线的这个销售人员呢齁、所以呢对于房市的这个买气好坏啊，他们的敏感度齁、应该是比其他的人都还要来得直接而且还迅速齁、所以刚才有就针对几个昨天参与的这些代销业者他们的说法齁、跟大家做分享。可是呢蛮明显的呢齁，这些代销业者这个卖房子都是一把照的齁，那当然呢在跟媒体的这个互动的时候，一些相关说法齁也是充满了那个广告植入的味道齁，就叫大家要赶快去买房子啊，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点啊，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啦，巴拉巴巴拉了一大堆齁。好，那实际上这几年来的房地产的这个这个价格啊涨得非常多齁、所以呢这个如果你不是有这个户爸爸户妈妈齁有长辈的资助的话，大概都只能靠自己打拼存够的第一桶金呢才能够进场去买房子。可是呢这个第一桶金还是不够，要跟银行来借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房屋呢他们做了一个这个统计齁、前台的房贷人数呢又在创新高了齁、那这个背负个人房贷的总人数从2017年大概200万出头逐年的这个攀升，到今年1月份齁、已经来到了 225.2 万人，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点。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一个分析啊，这个做屋奴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齁，而且呢不只是越来越多，平均背的这个房贷的金额啊也是逐年攀升，来到了2026年1月份的582万，同步刷下了新高。那这个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引用的这个联征中心金融联合征信中心的这个统计资料、好，那我们来看，如果以这个台湾房屋提供的这个资料啊，加上他们自己的一个研判来讲的话，能在扛房贷的这个房贷族人口来到高峰，以全台湾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2300万人来换算的话，平均10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扛房贷的是 背着非常重的这个房贷，然后那显示呢，国人承担房贷的这个情况越来越普遍。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这个执行长张旭兰他也说啊，全台房贷主人数逐年攀升，包括房价走高非贷不可，哦，这个就是刚才提到了跟没有这个爸爸户妈妈，那这个也就当不了富二代，哦，一定是要贷款，哦，那另外呢，有部分银行推出了最长可达40年的房贷方案，哦，民众购物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跟这个年期呢都增加了哈，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这个理财概念的亲人的话，他会借着这个房贷杠杆呢来做一些理财的规划哈，所以呢这个房贷族啊是逐年的一个增加哈，那特别是新青安推出之后，更是有一些年轻人呢觉得说不贷白不贷哈，因为政府的利息补贴，那用这个最长的这个房款年限40年，那宽限期也有到达5年哈，所以新青安也是这个造成这个市场买气增加啊，也让这个背房贷族的人呢快速增加的背后因素之一啊。那另外呢，就是房贷低利率了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房贷啊，大概就是2%多哈，大概当然了，有些还不到3%了哈，这个欠钱不痛哈，这个而且呢，这个房贷比信贷来讲的话，它的利息还要来得低哦，所以呢，房主偏向在房贷房价额度下贷好贷满，哦，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种趋势，哦，所以不急着还房贷，哦，用来周转金争取更多的财务余裕，哦，像之前碰到的朋友也是这样子，哦，他甚至房子没有贷款，然后因为看好股市啊又去把钱借出来然后再去投入股市这样子，哦，好，那因为早年的这个房贷的这个金额比较少哈，而且利率比较高，所以像我们父执辈的哈，他们那时候呢，大概都觉得说背房贷很沉重哈，而且就是大概只有20年的这个房贷，所以大概都会赶快哈，倾向于早借早还哈，就是借了的房贷之后有钱就赶快还，有钱就赶快还，而且有些人会觉得说欠银行钱啊也是没有面子的一件事哈，所以这些早期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跟目前年轻人不同的一个心态。那现在呢，这几年来投资理财的管道比较多，而且年轻人的这个理财的观念也都打开了哈，而且又有一些房贷哈，这些银行他们的房贷这个推长年期的长宽限期的啊，都是可以让借房贷的人呢降低每个月还款的压力，也让呢这些借款人背负房贷的时间拉长了，所以呢房贷族感觉上呢就是每年都在增加哦，因为大家都借了之后呢好像有一种那个心态了哈，舍不得退场的这样的一个味道。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六都到2025年底，就去年底呢，尚有背房贷的这个存量规模其中以新北市的房贷存量这个33.8万笔是最高的，那这个也毋庸置疑啊，因为呢新北市就是全台湾最大的房屋市场，不管是中古屋预售屋它都是最大的，因为幅员广阔而且又有非常强的就业机会买不起台北市的人也大概都会买在新北市，所以呢新北市呢这个扛债扛房贷的房贷主呢居六都，应该也是全国之冠吧哈。那第二名呢是桃园，然后再来是高雄还有台中，那台中的房贷的这个存量呢首度突破了20万笔，年增1.4万，是六都房贷族增加最多的县市哦。那台南市的房贷大概笔数呢有10.8万笔哦，是这个都当中呢 房贷族规模最小的啊，毕竟啦、啊、台南市的这个房屋市场它是六都最小的啦，也算是规模最小的。那观察六都这个房贷的存量呢，都呈现年增的一个趋势，就是一年比一年增加，每年都在增加，显示呢新增房贷的这个量体啊，高于还款去化的速度，因而带动了整体房贷族的规模扩大、哦、那这个房贷族规模的高低呢，也跟各县市的人口基数跟它的这个户口数也有一些相关联性啦、哦、那新北市刚才提到了它是全国人口数最多的、哦、那加上呢房价又比这个台北市来的比较低的门槛，成为北漂族购屋主要的一个区块、哦、那在这样丰沛的自住需求之争之下，房贷族规模自然是居高不下的、哦、因为本来它的那个 base 很大这样子。那台中市呢，近年来它是一个预售推案量非常快速，而且人口成长的速度也，另外呢重大的建设也不断的进入、哦、像在这个清明连续假期的这段时间、哦、大家可能可以看到电视广告上面、一直在打这个台中会展中心、哦、就是在讲他们的一些重大建设都已经陆陆续续的一个完工、哦、所以呢这些建设当然就会带来一些工作机会跟这个商圈的活络、哦、所以台中的这几年来这个人口带进来的这个购物潮就会带动房贷的这个数量，所以不仅是外地的自住，也很多这个北客南下到台中去投资自产哦，所以呢，这个都是推升台中房贷族快速增加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台南市呢，在人口数上面，它就是六都里面最后一名啦、哦、所以它本身的这个所谓的需求、哦、房购屋的这个需求的 base 就比较小，所以自然的它在房贷这一部分不管是增加的数量或是绝对组的数量绝对值的数量呢，都是相对在六都里面敬陪末座、哦、这个是我们看的金融联合征信中心的这些资料，这个房仲业者啊，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呢，他们就会去这个金融研信啊，金融呢这个联合征信中心呢，去挖一些统计资料出来，然后呢再跟市场来搭配啊，那就有新闻稿可以发给这个媒体记者啊，那媒体记者看到，如果说这个具有新闻性，或是说诶具有那个趣味性的话，他们大概都会引用、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看到的，有蛮多媒体呢都有引用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这一篇的新闻稿，毕竟呢它有这个新闻性，也有一些趣味性，而且跟大家的这个生活也是密不可分啦、啊、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可能也有很多人呢都是房贷一族啊，那现在呢整个全台湾的房贷呢这个族群呢已经来到了225.2万人哦，所以这个也是大概每10个人里面大概有一个人都有这个扛着重重的这个带的壳啊，所以要购物啊真的也是不轻松的哦。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重化区是这几年来呢建商推案的一个重镇，那这个有些地方呢已经因为推案量太大了，变成有所谓的重灾区的这个情形。那去年的预售屋的交易量呢萎缩的非常的明显哦，可是有一些重化区它又异军突起哦，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上，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 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乐，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梦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还是无限可能的飞翔。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一直想跟你说那天一起吃晚饭，想问你开心吗？这些日子看着你追着自己的梦想，快乐专心的那个样子，
却有了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梦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爱是无限可能的飞翔。 You light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Oh,
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未来我想和你。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或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听你在意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听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星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接下来呢，这个是工商时报的一个报道，提到了这个预售屋市场受到央行这个2024年9月19号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冲击啊，很多从化区呢就变成了重灾区因为从化区本来是建商取得土地相对比较容易，而且可以快速推案的一个区块。可是呢，因为在919之前呢，这个从化区的推案量太多了，一下子碰到政策的这个缓转的挤压，纷纷成为重灾区。那我们来看看工商时报的根据的统计显示，去年呢2025年全台34个大型的从化区当中呢，预售屋交易量合计只有4584件。跟之前来比较的话当然是跟这个2024年来比较，大幅萎缩 83%。 所以房地产业者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认为，预售屋的价格呢，因为还是挂在一个相对高点那这时候民众当然呢，刚才提到了这些观望的这个心态加上信心减弱，去年呢全台有34个这种大型从化区，有30个的这个区域的的均价呢还是呈现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建商能力的话就不会有量所以呢这个交易量动，大概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供给方这个量还是在持续的推出，然后呢价又不愿意降，甚至呢还这个持续的往上升，这时候民众当然呢一定是退避三舍，所以交易量萎缩 83%，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重那这个是永庆集团他们的一个统计啦他们当然有花很多的心力去实价登录上面就有一些从化区呢把它抓出来所以他们统计了有34个全台大型从化区那在这些大型的从化区当中呢去年高雄的美术馆特区、左营的高铁从化区，还有新竹的高铁特区，这三区呢预售屋的交易量萎缩的幅度呢比平均值3%还要来得大高达了有 95% 以上所以呢秋快要打回原形了那至于新北市的土城暂缓从化区、桃园的青埔特定区、新竹限制从化区、台中七期从化区、台中港从化区等这些地方的从化区呢这个年幅度呢衰退也达到了这个90%所以呢跟衰退95%的也差距不大了那过往许多这些从化区呢都是热门的预售屋推案的地方那过往这些预售交易量呢至少大概都会有1000件以上这单一的热门从化区可是你看现在去年34个大型从化区也只有4500多件，还不到5000件那去年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量缩部分的这个从化区呢 可能就是不到百件的哈，一年的交易量。那全台仅只有台北市的北市科、从化区、板桥的江翠北侧这两个从化区的量缩的幅度呢，在50%以内哦，这个算是相对受灾比较轻微的地方了、啊、哦。那北市科大家也清楚啊，北市科是因为有黄仁勋挥打的要设海外总部，那这个效应持续的在发酵，到目前呢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引擎推动哦，所以对北市科大家大概都是高度看好的地方，甚至有一些投资客呢也在这边买这些预售物哈，等待后续呢可能还有一些价差可以赚。那板桥江翠呢北侧这个地方的这个从化区啊，已经推大概也有将近10多年了哈那因为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一桥之隔呢就进入到台北市了、哦、那房价又相对有具有吸引力、哦、所以呢这两个从化区呢虽然也衰退，可是衰退的幅度呢大概都在40几个%而已了、哦、还不到总体平均的83个%，算是小幅受伤啊。那永庆房产集团的一个分析认为中古屋市场呢从2024年第四季开始已经连续6个季度的价格盘整或是缓跌，可是呢预售屋市场的价格却是持续的逆势上扬哦。预售市场的量缩程度远高于中古屋市场，价格呢未见修正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因为真的没有这个价格修正就不会有量，也就是我们这个央行总裁讲的齁，让利就会有量齁、哦、那这一句应该也会变成是一个名言齁、哦、让利就会有量。那双北的这个十大从化当中，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三重仁义从化区的价格呢倒是有出现小幅的一个修正，区域的预售屋价格呢仍然持续上涨哦，又以刚才提到的江翠北侧啊年涨 4.8% 算是最多的。那整体交易量萎缩呢也达到了这个 77%。 桃竹的从化区有10个、哦、桃竹地区有10个从化区当中呢预售屋平均单价全面都是上涨，那以这个青浦高铁车站特定区呢涨幅 7.7% 最多，桃园艺文区A7 从化区、哦、这个是在龟山呢、啊、他们的涨幅呢也大概有10%以上。所以呢整体的这几个从化区，桃竹的这几个从化区啊，整体交易量呢年减了有 88%。那我们来看看中南部的从化区，台中、哦、台中市的这个8个从化区房价平均也是上涨的哦。7期从化区呢预售房价涨幅大概有 10%。12期虽然金茂园区出现了微幅的修正哦。那成交量方面呢 ,12 期 ,13 期之外其余的从化区交易量都年减超过80%、哦、所以这个也真的是衰得挺严重的、哦、那台中从化区整体量缩的幅度呢就达到了 83%、哦、那南高地区主要的从化区呢除左营高铁特区之外其余的房价也都是在上涨当中，其中呢又以台南平实从化区啊年涨幅度达 25.2%，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惊人的涨幅、哦、那当然了，平实从化区它真的有非常强区域的优势啦、哦、又是在这个百货商圈当中，未来也会有这个捷运的这个修建这样子、哦、所以呢在交易量在价格上面不只有所支撑，而且呢还是逆势上涨哦。那在那这个南高的这个从化区当中，量缩的幅度也达到了有85%哦。所以呢，这个是 一个算是蛮用心，而且花了蛮多心力去做了一项这个统计分析哦，把全台的34个大型从化区呢，他们的一个预售屋的推案量。还有这个价格，还有这个销售的数量，做了一个比较，真的是一个大工程。可是呢，这个只是以大型从化区哦，就有34个。如果说把一些中小型的从化区也纳进来，比如说像是桃园的这个小块溪从化区就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这个从化区，如果把它也都算进来的话，哇，那这个可能就是要更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整理咯。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了他这个是永庆房产集团哦，所以各个这个仲介的这个总公司啊，这个集团呢，他们都会做出一些市场的一个分析资料来提供给媒体报道哈，也帮某种程度呢，就是帮他们的公司在打广告了哈。这个是一种比较间接温和式的打广告的一个方式哦。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房地产市场不只是价格非常的硬哦，在预售市场这一部分也看得到呢，这个豪宅在市场上面急剧的萎缩，我们之前也有提到那另外一个趋势呢，就是变成小宅化这个换屋主呢，现在大概也不敢买太大的房子，那也就比较倾向于这个小宅那根据内政部不动产交易的这个统计啊，全台住宅的平均买卖面积呢，已经从2015年就是大概10年前的第二季的这个 33.59 平啊，将近34平呢，下滑到去年第四季剩 31.73 平哦，十年当中呢，大概这个坪数呢少了将近快2平啊 ,1.86 平啊，等同少了一间小卧室哦。那从这个统计来看的话，6都的这个购屋的面积呢，都是全面缩水的哈。其中呢，台南永这个缩减的最明显哦，分别减少了4坪以上哦。哇，如果4坪以上的话，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一个这个小宅化哈。所以小宅化的趋势不只是在这个双北市呢，甚至中南部也都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哦。好，那另外我们来看关心的是这个社会住宅哦，这个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前天呢去视察了土城元和2号的社会住宅。那这个案呢，这个社会住宅案呢，蛮靠近这个捷运海山站的哦，交通及生活机能都非常的便利哦。那预计呢，可以新建135户的社会住宅，今年呢5月下个月就会公告招租了，所以呢，它已经是新建完成了。那因为要因应这个少子化减轻年轻家庭的一个负担，侯友宜呢在参观这个社会住宅的时候也宣布哦，新北市呢将会加码社会住宅当中的婚育宅的户数哦，那保留的这个比例呢，比这个中央的1/5还要来得高，它预计呢会有1/3呢都当作婚育宅哦。那婚育宅跟一般的社会住宅有什么不一样哦？我想我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哈，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分别哈，还是跟大家再重复一下这个社会宅呢，就是你如果资格符合，而且也幸运的抽签哈，因为几乎都是供不应求哈，都是要用抽签的。如果说你这个符合这样的一个社会住宅申请的资格，然后抽到签的话，那你可以一次签约3年哈，就是在这个社宅里面可以 住个三年。那这个三年当中，如果说你没有任何违规的事项啊，这个没有违反啊这个社区的规约，是没有任何啊作奸犯科啦哦，那你可以再继签约三年哦，就是总共你可以住六年在这个社会住宅里面。那到六年期满之后呢，必须搬出去咯。那搬出去怎么办？当然就是不是自己在另外租，就是要买房子咯哦，所以呢没办法让你住非常长的时间。那婚育宅不一样哦，就是针对你家庭有这个新婚的，或是这个有育有这个还未成年的小朋友哈啊，六岁以下的这个婴儿的话呢，你可以来申请这个社会住宅。可是呢，你最长的时间呢不是只有六年，你可以12年哈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希望说来鼓励哈这些新婚族或是说育儿的这些家庭呢，可以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安定的这个居住环境的哈，所以这个是婚育。宅哦，那侯友宣布就是他的这个婚育宅的比例呢，中央是规定1/5，就是大概20%，那他要提高到大概是1/3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大概是33%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今天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了蛮多最新的房市资讯，希望说让你能够及时的掌握房市的脉动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你这个进行到这边，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 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